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而家系公录宏觉法师所主讲嘅阿含杂记。以下呢就系阿含杂记呢一个讲座嘅内容。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几天我们一起来到共同学习一些基本的佛法。我们需要知道无上甚深的佛法一定是要从基本开始的，大乘呢就是从心开始的，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业相，亦即是业报之相。我现在讲的是阿含杂记，它是在阿含经之中摘录一些对于法义比较深刻、讲得比较实在的一些经文经句。在还未曾正式开始讲解之前，现在呢是先介绍一下阿含经的。在十几年之前，可能呢大家对阿含经是非常之陌生的，但是现在在台湾对于阿含经的研习呢就已经是蔚为风气了。自从恩信导师他写了《佛法概论》和《小乘经典》的集成之后，台湾的学者和佛弟子对于阿含就慢慢熟悉了。阿含在中国几千年的佛教传承之中是不被重视的，其中呢是有很多的原因。阿含两个字的名义是佛对他的弟子亲口所讲的教授，教界就称为阿含了，亦都就是佛当时所讲的圣教。而佛涅槃后佛弟子初次结集的圣典呢就是阿含经了。阿含经呢是分为四部阿含的，第一部就是集阿含，亦即是双集，好多类合埋喺一齐，就称为集阿含。喺南传佛教之中，系称为相应部。所讲嘅系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等法嘅教授，系最早结集出嚟有关于佛对弟子嘅亲自教授。集阿含系由迦摄尊者同埋四十位大阿罗汉由阿难尊者背诵出嚟结集而成最早嘅经典。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由另外嘅一啲罗汉同埋弟子慢慢再结集成为中阿含、长阿含同埋增一阿含。由前面所讲，我哋知道佛亲口对弟子所讲嘅教授、教戒就是称为阿含。但是为什么在北传佛教和中国佛教之中阿含是被称为小乘经典呢？其实一个是很大的误会。佛涅槃之后，上座部和大德长老所传颂传习的就是四阿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僧团之中的少壮派，亦即是大众部呢，他们认为上座部太过古老、太保守，而上座部亦都不承认大众部所流传的一些经典。其次呢，大众部的少壮比丘觉得上座部的比丘呢慢慢远离世间，不去人群那里弘扬佛法，只是在山里面或者是丛林柯兰若和自己的一批人讨论法义，他们互相研习自己怎样去求证出来，这样的行李和世尊本怀就越来越远。 这个时候，大众部的一部分人呢，就开始自己结集经典，称之为大乘经典。大乘的意思呢，就是要将佛陀的精神推广到世间。当北传到中国之后呢，就觉得大乘经典所相对的阿含是小乘经典，由此呢就产生了一个误会。其实佛法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古代祖师说，法无大小，唯心而已。如果心量所思所想所议论的，都只是我怎样去出来三界，对于众生的事就莫不关心，这个法在他的身上所起的就是小的作用，称之为小乘。他觉得自己所作已办，犯行已立，不受后有，落入直灭涅槃。这种人在后期佛法流传的经典之中呢，就称他为招牙败种，意思就是说佛法在他们的身上面再不能够发芽，再不能够传递给其他人任何的信息，所以呢就是小乘。而大乘就是随时随刻想的都是众生的事，觉得众生在三界轮回之中被无明困搏，不知道法义，不知道涅槃的真义，由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做了无量的业习而不得自在。这些念念都是为众生的人，他无论是什么法在他的身上都是产生大乘的作用的。在佛法流传之中说，大乘佛法是不断烦恼，不出生死，这个的讲法是错误的。其实大乘人断烦恼的心比小乘人更加急切，因为不能够自度，而所谓度他在佛经中说是无有是处的。就好比自己不懂得游水，所以要在水里面救人，这种事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如果大乘人想要救度一切众生，而自己的眼是被无明盖住的，这样又怎样去开众生的眼呢？这个实在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乘和小乘的法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呢依人的心量而有分别啫。太虚大师他去过南洋一带，他在之后曾经有感叹说，南传所传的虽然是小乘佛法，但是行的就是大乘的行为，而北传呢，虽然传的是大乘佛法，但是所行的都是小乘的行为。研究佛教历史的可以知道，北传佛教出家的人都是在寺庙之中，不做任何世间慈善的事的，这个呢就是小乘的行为。口里面讲的是慈悲度众生，其实呢他们就只是对自己慈悲。而所谓的小乘，南传比丘呢都在世间那里随缘度化，甚至呢是做很多世间慈善的事业。这个呢就是太虚大师当时的感叹了。所以哪里有大乘小乘的分别呢？这一点大家是要有一个概念的。还有的就是阿含经在北传佛教开始流传，是在汉明帝之后，汉元帝的时候，安世高东来之后，佛经才大量地被翻译出来。而四十二章经和佛维教经呢，就是摩腾竺法兰在印度到中国之后才开始翻译的最早的经典。从此之后慢慢就开始了经典的翻译了。由佛经翻译的历史来到看，阿含经在中国不被重视亦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呢，当佛法初初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印度就已经是 开始大乘佛法的流传和弘扬了。对于上座部的法义，处处开始有所排斥，所以呢，传到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是大乘的教义。特别是到了鸠摩罗什和圆庄法师，他们的旧译、新译的翻译呢，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以大乘教典的翻译为主，以弘扬大乘教义为主的。而小乘教义呢，我们就将它改名为根本佛法的教义。虽然呢亦都有大量的翻译，但是就只是将它列为参考，或者是只是当作资料而已，没人进一步这样去研究它的。中国佛教的流传到了隋唐的时候，就更加贬低阿含。天台大师的四教判教，藏、通、别、圆，元首大师的五教义，小、始、中、顿、圆，将阿含判在藏教和小教之中。中国人他好大喜功，不屑学藏，就偏好学别、圆这些的教。因此呢，阿含经几千年来在中国可以讲话没几多的人是加以重视的。这个呢，就是阿含经在中国为什么不被重视的原因了。天台宗和花严宗在中国佛教的教理上呢，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而禅宗和净土宗在行门上来说是非常之突出的。在教理上呢，是以天台和花严为标榜的。老一辈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天台呢，就是花严的了。中观和唯识因为太过繁琐亦都不流传，但是中观其实是被天台和花严吸收的。而唯识呢，就是因为名相太过繁琐，不能够普遍地流传。直到民国二三十年，杨仁山居士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在日本那里带了大量的唯识经典，再开始研究唯识的风起。而中观三论都不太过流传，虽然呢印顺长老他被认为是三论中或者是波野中传承的弘扬者，但是他自己呢就不承认，不愿意将自己是归类于是哪一宗。由中国佛法流传的历史来看呢，阿含经他不被重视，第一呢就是判教的问题，另一点就是人性的问题。人性好大，严重越少。如果说现在教你修四念处，你一定会认为这些是小性的，我为什么要学呢？其实如果不学这些，念法就念不到，修禅修不到，学物就学到神神怪怪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由于不从根本那里学起。有位法师呢，他曾经讲过，现在的人学佛呢，就好像在气球上面起屋那样。他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对根本佛法的教义不了解。四念处、三十七道品，这些是佛一代时教的根本，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修行方法，都是从这一道而发源出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所以呢，无论是从教理上讲或者是从修行上讲，阿含经都是非常非常根本重要的。我自从读了阿含经之后，心生感叹，为什么大家不喜欢阿含呢？因为阿含经翻译的年代比较久远，求拿波陀罗翻译的杂阿含文字很深，不容易了解。而自第一经到第四经，根本上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因此呢很多人就觉得没兴趣。而且 冇大乘经典之中本生本事等等嘅故事，同埋各类嘅公案，佢系比较枯燥冇趣味嘅。《柯行经》所讲嘅系直接针对点样修行嘅方法。如果系学禅宗嘅人，你睇《柯行》就会发觉到《柯行》就系禅宗嘅指导方法，具体嘅方法都系《柯行》之中。修密嘅人呢，亦都会发现到具体嘅方法都喺《柯行》里面。密宗嘅修法系观想，点样观想呢？就系、是、身心。柯行里面处处都指导怎样去观察你自己的身心。法最大的教法就是如实观，你看着它，你观它。例如呢，大家口头上经常都讲的两个字，无常。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观过无常，所以我们对世间的财色名食睡捉得好紧，唔愿意放开。原因就系在于我哋冇去如实观呢啲嘢系唔系无常嘅。无常对我哋嚟到讲，只不过系一个名词啫。无常即系并唔系常嘅。中国字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有两个字，非常形容呢一样嘢非常好。其实非常好之后马上就是非常坏，因为非常不是常嘛。所以当花正是很漂亮的时候，立即呢就要开始落谢了。人亦都是一样，当你的事业在最好的时候就会开始衰退了。股票上升的时候亦都就是开始滑落了。世间法你只要用心去看，就会知道方法就是那一道。方法没有离开世间，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呢？就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用心过。后来的佛法都变成了讲的佛法，而不是修的佛法。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和他的传记之中讲，在西藏有很多的出家在家学佛的，认为经书是讲的，不是修的。修呢就要去找一个上师求一个修的法，这个是邪见。学处即是修处，如果所学的不能够修，这样佛是不会讲的。我在读经的时候觉得佛呢，他不是在讲道理，佛所讲的都是事实。后来的祖师将它结为论和集，都变成道理了。而到了我们的身上呢，就只是变成冥想。很多学佛的人就是在这里收集冥想，他们念37道品念得很好，念六道也都念得很好，但是要怎样收呢，他就不知道。这些都只是冥想，和身心就没有办法游合。这个呢就是现代学佛者最大的困扰了。现在呢很多人是非常之向往去南传佛教那里学习。北传佛教没有吗？都有，在经典里面都有。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缺乏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北传佛教流传下来的都只是敲打唱念，甚至到呢一个牌位要几多钱，变成了这样的佛法。有心学佛的人当然就觉得这样是不够的了。当他们产生一个深的反思的时候，就会想应该怎样去指导自己的身心呢？怎样去观察身心呢？现在的很多传法之中是没有讲到这一些的。四禅八定大家都不知道，怎样有信有思离生喜乐大家也都不知道。佛法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无论是在家出家，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如果真的学佛花了这么多时间，就要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而且学了就要能够用到身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呢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佛说这样是有因果的，因果在哪里呢？自己自作自受。所以呢，我和大家讲一讲阿含经是佛法最根本的教义，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根本佛教。另一点呢，刚刚提到阿含被我们忽略是有很多原因的，希望我们不要再因为这些原因而将它忽略，这样是非常可惜的。还有呢，就是阿含经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无论是大乘小乘的经义和后来的论点，都是从阿含经流露出来的。所以因信导师说，它是我们读的大乘之中最高的思想境界。中观论呢，就是根据阿含叙述的，而唯识之中100卷的如其师地论，后面的那50卷呢，亦都是根据集阿含将它的意义叙述出来而加以解释的。一些的大乘经典之中的名相，它的根本都是在阿含里面。因信导师的两本著作《唯识探源》和《空的探源》都是按照阿含研究来的。关于这几点，我们是应该要注意的。按照现在的一位居士研究阿含的成果呢，将阿含所表露的内容分成为六个大的部分，它就是增上善学、增上信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和增上解脱学。讲明怎样使我们的善行增上，怎样使我们的信增上，怎样使我们的戒行增上，怎样使我们的心亦即是定增上，怎样使我们的慧增上，和怎样使我们的解脱增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果果增上。所谓善学，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善根善行能够增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增上呢？保护、守护、观察自己的身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六个部分的重点通过三个行为来到达到目的。第一个就是理智的观察、理智的分析。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就跟你讲清楚世间上是什么东西，五蕴是什么东西，色受想行识的真相是什么东西。透过理智的分析，色就是这个身体，一切色法是常的抑或是无常的呢？是真的抑或是假的呢？是虚的还是实的呢？先通过理智的思辨讲清楚，然后呢再经过感情上的控制。我们现在人为什么明了理智而不能够成为自己的意志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控制不到，我们的心控制不到，我们的业习控制不到。所以这当中的部分就是修行的部分了。到了这个意志的阶段，就不会被世间转，心不攀附这个世界而成果了。所以说所作已办，凡行已立，不受后有，这个就是意志已经成功了。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两个步骤，理智的分析和情感上情绪上的控制，而达到后面的效果。 一个呢，就是约略咁样讲明《阿含经》嘅大概。佛经系释迦牟尼佛智慧嘅结晶，对我哋嚟到讲系一种知识，一种资讯嘅传递。我哋能唔能够将佢攞到自己嘅身心上边嚟到用，使佢变成为智慧？咁样就要靠当中嘅情感嘅控制啦。这个呢是非常之重要的。佛法之所以不能够起作用，就是因为我们将它当作为名相。如果要起作用，就需要透过自己的身心才能够突显出佛法的真意。今天所讲的是依据庄春光居士所编述的《阿含经》随身剪辑的。我觉得呢，一本书是非常之好，将每一个法义都编辑在一个章节里面，方便我们随时随刻来到注意自己，来到检点自己。今天呢，我就抽出其中的第六篇《业报》来到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先讲这一篇呢？因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课题，一切佛法的根本原理所围绕的中心就是业报，或者说就是因果的问题，就是缘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学习业报的课题。业报，业是因，报是果，所以呢可以称之为因果。请看经文，随人所作业，则受其报。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甚短，是为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又如有人以一两盐投小水中，能令小水咸颇饮。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是为有人作不善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又如有人以一两盐投行水中，不能令行水咸颇饮。以上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人无论你做什么事，一定是会受报的，你的行为必定是会得到结果的。这一点呢是要特别小心的。业一般来到讲呢是有三种，即是呢善业、恶业和无忌业。无论你做哪一种业，都将会得到报的，亦都就是说是有结果的。大家要记住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有业必报，不要以为说细的没关系，是一样受报的。可能细的就会变得更加大，而大的呢就可能会变细。这段经文说随着人所作的业，一定是受报的。这个呢是佛跟我们讲的业的定义，无论是哪一个做的业，一定是受他的报的。这个呢我们是一定要信。我们经常讲要信，信什么呢？不是信张三李四，而是信这个，要对这个先产生信仰。如果我们目前的理智和智慧对业报还是没办法作深刻的认识和明了，这样呢我们就先信世间圣人所讲的业报的事实啦。信了之后慢慢再去观察了解，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呢就会慢慢越来越扎实，而称之为正信。我们现在的信是迷信，但是刚刚开始一定就要有些迷信才能够进入的。而正信呢又称为自信。我们要相信这一句说话是佛所讲的，佛不骗我们的，他是在现量的定当中见到的。所作的因 必定是受到果。我們現在就是在這裡受果。例如呢，讀書讀不到下去，對眼近視等等，就是在這裡受果之中，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前面講到，如果葉是細的，但就有可能變得非常之大。由經文之中可以知道，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我們這一生的業大部分都是前面帶過來的，我們現在呢就在這裡受果。如果這一生不去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這樣就壽命甚短。這個人他作了不善業，必受地獄之報。不只是壽命短，接下來的還要去受地獄之報。如果從現在開始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這個人以前所做的不善業必受苦果，但是呢現法受報，這一生就受了，不用下一世受地獄之苦。所以呢，有時我們修行的時候不修呢就更好，收了反而還這裡痛那裡痛，這樣呢你就應該要高興才對。多謝佛菩薩加持，使我們重的業種能夠迅速地發出來。例如呢、有些人他自己去發芽菜的，如果將溫度稍微這樣提高一點，那些芽菜就發得很快。如果溫度略為調低一點，那樣那些芽菜呢就會慢慢這樣生出來。道理呢就是跟這樣相似了。我們現在開始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就等於開始加溫，於是呢業報就一個一個這樣顯現出來。有些人受不住就退心不學了，覺得不學法更好，一學法而已，就什麼倒霉的事都出來了。其實如果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是這個時候你有一個信，或者是有一位親近的善知識給你正確的指導，這個時候的一個轉折就是一個更加好的修行道理了。現法受輕報，後世的地獄之報呢就消了。經典那裡是有這樣的說法的，受報的時候時間越長，這個報呢就越重，時間越短，受得就越快，這個報呢就越輕。所以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啦。有一位老師就曾經說，我們修行的時候亦都要發願，剛剛開始修行的人他的願呢就跟久修的人他的願是有些不同的。剛剛開始修行的人發的願呢就要求佛菩薩加持，使業報慢一些出來。如果太過早顯現的話，由於身心的力量不夠承受不到，如果因此而退失不學的話就斷了善根了。而久修的人呢，他的身心稍微有些承受力的時候，就要求以前的地獄三惡道的報呢趕快出來。這個時候身心如果稍微有些煩躁，有些病苦，是修道人以病苦為良藥。歐益大師他曾經講過，修道者如果是沒有病苦，這樣呢他的心是會貪取五欲，對財色名食睡就會貪著了。我有一位佛友，他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的，學佛一直都很精準。有一天我就跟他說，今天你為什麼能夠精進地修行呢？就是因為你一身都是病，如果不是說你一身的病啊，你會精進來到學佛嗎？他呢就說，哦是啊，真的不可能的，我朋友又多，飯局又多，哪有時間來到修行啊？但是現在就在說病，出去吃些東西而已， 真唔舒服啦。咁啲朋友咪放过你啦，唔再请你食饭咯。所以话系好，亦或唔好，系可以自己睇得到出嚟嘅。所以咧，业报嘅第一个定义就系、是、你所作嘅业必定受报。啱啱讲过，有修咧就系、是、尽快将业嘅种子发挥出嚟，以善嘅力量将一切恶嘅力量迅速咁样发挥，使佢消咗，使佢灭咗，使佢爆咗。喺四柯含嗰度，佛话有业必报。人作善业或者系作恶业，佢嘅行为都系有所因嘅。我哋而家每一个人嘅行为习惯都有佢嘅因喺度嘅。睇起上嚟咧就系习惯，其实咧都喺度受报。男人同女人受报嘅情况咧就唔同嘅。我睇过一本书，佢话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受以前嘅习气嘅报。有啲人咧讲电话嘅时候就中意呢度摸下，嗰度搞下，呢一啲咧就系、是、行音嘅报，即系我哋自己唔知道啫。仲有嘅就系、是、做老师做惯咗嘅人咧，佢就中意教训人，这个、呢一个咧亦都系行音嘅报，呢、这、一个系转唔到嘅，就算你修行都冇办法嘅。所谓嘅无意中，其实都系喺度报，呢、这、一个系要非常非常小心嘅。所以咧，佛喺柯含里边处处都透露守护呢两个字，守护自己嘅受、想、行、识。当你一接触到识，即系外境嘅时候咧，即刻就产生感觉，有感觉之后咧，就即刻判断系好嘅，亦或系唔好嘅，而就产生咗行动。好嘅我就要，唔好嘅咧就避开。种子就种咗落去啦，即系识。呢当中如果系唔小心，系非常之严重嘅。否则咧，拜忏、打坐都系喺妄想之中，只系浪费时间。唔系边一种固定嘅模式，咁样先至称之为修行。真正嘅修行系喺行当中嘅，喺日常生活当中守护自己。这个、呢一个咧。才是重点，如果不是我们所学的，根本上就是用不到上去。守护这两个字呢，就相当于胶水。佛法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心上呢，是需要守护身心的。就好比将佛法用胶水黐到去我们的身心上面，随时随地警察自己。这个呢，是有关于有业必报的。第二点呢，就法所讲的我们的业报如影随行，无论你作的是善业就抑或是恶业，都会随着我们的生死而流转的。祖师曾经讲过，当我们这一生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就只有业随身。现在跟住我哋嘅影，就系、是、前一生嘅业，呢、这、一个系真嘅。如果经常都仔细咁样去观察，就会发现到每一个人嘅行为咧，都系唔一样嘅。呢、这、一个咧，就系、是、由于唔同嘅业报而嚟嘅。甚至我哋身上边有好多动物嘅习惯，例如咧傲慢就系象嘅习性，又例如牛脾气。明明是不啱的，人家要你转过来，你就偏偏不去转。牛就是这样的了。而马呢，就是疾行的脾气。跑马场那里每一匹马都是想跑赢的。其他的呢就不再讲了。讲多了就不是挺好意思了。将自己分析起来呢，就真是体无完肤的。要观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守护？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这样呢就仍然是随着习气流转了。 第三个定义呢，就是佛所讲的所作的业是我们的资粮盘串。行路由这一度去到第二度呢，是需要资粮盘串的。业就是我们的资粮盘串了。你带的是善业就抑或恶业呢？这个都是你自己所做的，自己所积的。经典上面讲，老死之所怀，身及所速灭，唯有为师福，为随子之良。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同埋财富等等呢，都会随住老死而败坏。身体同埋所享受的人呢，都不会再有了。只有这一生的布施所做的福呢，就会跟随住你成为资粮。第四个的定义就是因果通三世，即是呢今世、前世和后世。中国人、印度人和外国人讲因果呢是不同的。中国人讲因果呢就是中向的。阿爷呢、爸爸呢，他们所积的阴德，儿孙是受福的。如果祖父或者是父亲做了不好的事呢，他的儿孙是会代过的。这个呢就是中向的因果。而西方呢就是当中是没有的，只有两头。这一生做的事是好事呢，那就升天；做不好的事呢就堕地狱，当中呢就没有的。佛法呢就不是这样的了。这些因果亦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要多些去思维，不要去否定人家。佛法所讲的因果是通三世的，即是前世、现在、未来这三世因果。佛在菩提树下明心见性悟的，亦都就是三世缘起的因果，即是十二因缘，就是前世、现在和未来。由以前的无名行，就产生了现在的色、名色、六入、足、受、爱、取、有，未来的生、老、死，就是这样三世因果。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呢？就是因为无名和我们三业的行为。无名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业报，不明白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必须要自己去承受。对这些的你不明白，由于对这些不明白，加上身体、口和心意这三处的行为，在行为之后有功能的积聚，这个功能呢是不会坏的，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作用。有些经典呢就称它为种子，就好像稻种、谷种一样，放在那个仓那里，它不发芽。但是当将它放在泥土那里，接受阳光和水之后呢，就会发芽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因为自己的无名和三业的行为积了很多的种子，遇到无名的因缘，执住身体，赶快执住一个身体，我们的心量太过少了，执住的身体都是那么小的，像呢还比较大一点，执到的身体那么大，呼应呢相对就更加小了。这些都是受心量所制的，这个就是流转生死里面所讲的奥秘。因此呢，我们修定当中经常就要修空，要修和诸佛菩萨的法身光明融合成一体，就是呢要使你的心扩大。在最后我们临终进入中阴身的时候呢，千祈不要执着一个那么小的身体，执呢就执个大一点的，同佛同体、天地同根的身体，这样呢就正入法身了。